这份清单写得很完整，基本把这套顶配生活模板里能列的项都列了。但如果目标是衡量，有个结构性问题值得先处理。你把外里当成一条干净的分割线，假设外部更容易测，可清单里至少一半的项目其实是用外部的壳去包一个里性质的东西。最典型的是第二点，你给它的定义，两个同心圆向前滚，能量外溢，相互滋养，这是一个过程描述，不是状态描述。但紧跟着的第三、六、八点给出的衡量方式全是存量，现金流够不够厚，每年出不出去玩，照片够不够好看。这里有个隐含假设，过程健康，两人一起持续升级，和存量达标，钱够多，地方去够多，照片够好看，高度相关。所以测后者就能近似测前者，但一旦开始针对代理指标优化，代理指标和它本来代表的东西就会脱钩。 Goodhart's Law，现金流厚实完全可以和两人在互相消耗并存，每年出去旅游也完全可以适用消费场景填补缺乏共同语言的空洞。这恰好是你自己在第九点里说的，去没去旅游，出没出片没那么重要了，一起生产才更爽。第二个观察来自第八点，你写得很诚实，出片资格之所以有意义，是因为有只能上网意淫的屌丝做对照组。这是典型的 positional good，心理回报来自相对位置，不是绝对水平。第三点的现金流厚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positional 的，多少算厚实取决于和谁比。而第四点运动，第九点共同生产，基本是 non-positional 的。今天有没有在玩地运动，有没有和伴侣 cozy coding 一下午，这件事的回报不需要一个被你比下去的对照组才成立。这也是你之前聊过的广播逻辑 vs 亲密逻辑的另一个版本。第八点本质上需要一个哪怕假想的观众，第九点完全不需要。所以这份清单内部混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，位置性的可累积的存量现金流，去过的地方，拍过的照片，家庭网络的丰厚度，和非位置性的持续发生的实践，怎么运动，怎么一起搞东西，伴侣关系每天的质感。前者天然适配测量，是数字，是次数，是清单上能打勾的项，后者很难被量成一个状态值，因为它的价值就在正在发生这件事本身。真正该测的是时间和注意力分配的比例与质量，而不是有没有。回头看你引的李笑来那段，七年之痒的本质是没有升级，一辈子要重复同样的生活。这段话说的也是过程，升级是动词，持续进行，不是状态。达到某个财务、旅行、外形阈值就算够了。如果第二点真是权重最高的一项，而它的本质是持续升级的过程，那用第三、六、八这类存量阈值去衡量它，可能正好在悄悄替换它的本质，把我们俩还在不停升级换成我们俩已经攒够了一堆东西。而后者恰恰是七年之痒的种子，存量一旦达标，继续升级的张力就消失了。第七点，你自己留的那个口子，生育动机是自主的还是被规训的，但好像效果大差不差，也值得拉出来重新看，而不是这么轻轻放过。套用上面过程 VS 存量的框架，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尖锐，因为育儿是清单上唯一一项持续十几二十年的高强度实践，不是一次性达成的状态。自我决定论 SDT，关于自主动机 VS 受控动机的研究，核心结论是，当结果是一次性可观察的，比如生了孩子这件事本身，动机来源对结果的影响可能确实趋同，但当结果其实是一段长期持续的实践，接下来十几年每天怎么和这个人互动，动机来源会持续塑造这段实践的质感，而不只是它发生与否。再仔细一想好像也没关系，这一步可能正好把一个过程类问题误判成了状态类问题，是上面那个结构性混淆的另一次出现，只是这次发生第七点内部。回到你最初的框架，李泰玄先测外，但上面这套分析说的是清单里权重真正最高最该认真对待的几项二、四、七、九，从测量逻辑上反而更接近理，因为它们本质是实践而非状态。能被干净外部化测量的那些一、三、五、六、八的部分，恰恰是位置性更强 Goodhart 风险更高和幸福感的因果链条更脆弱的一组。如果是这样，更有用的测外问题也许不是我有没有 XYZ， 而是过去30天里花在实践类活动，和伴侣一起升级，玩着运动，一起生产，把育儿当成对自己的重新教育上的时间和质量，相对花在存量类活动，攒钱，攒旅行经历，攒照片上的占比是多少？这个问题依然可测，只是测的是时间和注意力的分配结构，不是清单的勾选状态。